大家好，欢迎收听财富有道，我是大师兄。今天我们第二集继续分析这场改变世界的大事件。
我是小师妹。师兄，上一集讲完美以联军攻打伊朗，哈梅尼身亡的消息之后，我其实心里一直很不安，不知道接下来局势到底会怎么走。
这种不安是完全正常的，面对这么大的不确定性，任何人都会感到焦虑。而今天这一集，我们就要帮大家把这个不确定性整理成一个比较清晰的框架来分析这场冲突接下来可能会怎么演变，以及不同的走向对全球的金融环境和能源市场会有什么样的影响。至于每个人面对这些情况要怎么做出自己的财务判断，那是大家各自的决定。财富有道的角色是提供清楚的资讯和分析。
好，师兄，那我们就开始吧。这样的分析框架我觉得对听众很有帮助，可以让大家在这么混乱的时刻不会只是被情绪带着走。师兄，在我们进入三个情境分析之前，能不能先帮我整理一下，在冲突爆发的这第一个24小时已经发生了什么事？
好，整理一下。冲突在2月28日凌晨开始，以色列空军以约200架战机发动首波打击，短时间内击中超过500个目标。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尼确认身亡，国防部长、革命卫队多名高层也在同一轮打击中被消灭。伊朗随即宣布40天国丧，同时启动全面报复，对以色列以及周边多个国家的美军基地，包括卡达、巴林、科威特、阿联酋、沙乌地、阿拉伯，都发动了大规模的飞弹和无人机攻击。美国方面也确认有3名美军在伊朗的攻击中阵亡，5名重伤。以色列城市贝特谢梅神也有9名平民在伊朗的飞弹攻击中罹难。霍姆兹海峡方面，革命卫队以广播禁止船只通行，马士基宣布暂停通行，大型游轮开始在两端聚集。这是截至目前确认的事实。
哇，光是第一天就这么多事情。那三名美军阵亡这件事对接下来的局势影响大吗？
影响非常大，因为美军死亡让川普政治上很难在这个时候释放任何软化的讯号，任何谈判的迹象都可能被对手解读为示弱。美国国内的政治压力会迫使他必须维持强硬的姿态继续施压，这让速战速决情境的实现比原本预期的难度更高，也让冲突持续较长时间的可能性在上升。我们把这场冲突可能的走向分成三个情境来看：第一，速战速决；第二，中期对峙；第三，全面升级。每一种情境对市场的影响完全不同。让我们先从第一种开始。
好，速战速决的情境是什么？
速战速决就是美以的军事行动在比较短的时间内达到初步目的，伊朗的核心军事指挥能力被严重削弱，革命卫队的强硬派失去主导地位，伊朗内部出现愿意跟美方接触谈判的声音。川普本人确实想要速战速决，他公开说过美国使用的精密武器数量有限，没有办法无限期维持高强度的饱和式攻击。从美方的策略逻辑来看，他希望的是打得够重够快，让伊朗新的领导层觉得继续硬撑的代价太高，主动坐上谈判桌。川普也同时向伊朗人民喊话，说美以的打击对象是政权而不是伊朗人民，这也是一种尝试在伊朗内部制造政治压力的手段，希望伊朗民间的反政府情绪能够加速政治过渡。
那如果真的速战速决，霍姆兹海峡的封锁压力会怎样？
如果谈判讯号出现得够快，霍姆兹海峡的干扰就会相对短暂，油轮和天然气船可以比较快恢复通行，油价可能在短期大幅飙升之后逐渐回落到接近正常的水位。金融市场虽然会经历一段剧烈震荡，但整体影响属于可控的范围，属于我们说的短期阵痛。
那这应该是最乐观的结局了。
对全球市场来说是相对温和的，但有几个细节要注意。即便是速战速决，伊朗政权的重组仍然需要相当长的时间，中东的地缘局势短期内不会真正稳定，况且伊朗已宣布了40天的国丧，在整个哀悼期间，革命卫队仍然有可能采取象征性的报复行动来回应国内的民心。所以就算是最乐观的情境，在局势正式稳定下来之前，市场也很可能先走一段高波动的行情，这一点要有心理准备。
好，那第二种情境中期对峙是什么状况？
中期对峙就是双方陷入拉锯状态，美以继续进行军事打击，但伊朗革命卫队没有崩溃，反而选择维持对霍姆兹海峡的持续干扰，同时对周边国家的美军基地，包括卡达、巴林、科威特、阿联酋等地 持续发动飞弹和无人机攻击，让整个波斯湾地区都保持在高度不稳定的状态。
那革命卫队为什么会选择这个策略？他们撑得住吗？
这正是这个策略最难缠的地方。革命卫队不需要打赢这场仗，他们只需要让局势维持混乱就够了。对他们而言，持续的战争状态反而有助于巩固自己在伊朗新政权中的地位，有外敌的时候，他们的强势就有正当性。任何愿意谈判的领袖都会被扣上卖国贼的帽子，而且他们手上有大量的飞弹、无人机和水雷，这些都是不对称作战的工具，成本相对较低，但对全球能源市场的冲击可以非常大。这就是为什么分析师把这个情境称为焦土战略，不求胜，只求让所有人一起付出代价。
那中期对峙的情境下，油价走势会怎样？
如果霍姆兹海峡的干扰持续超过2到4周，油价很可能站上每桶100美元以上，而且维持在高位一段时间。油价长期偏高，就会开始真正推动全球通膨反弹，市场对各国央行降息的预期就会快速瓦解，甚至开始担心不得不重新升息来压制物价。而升息的预期一旦形成，金融市场的压力就会明显放大，高估值的资产都会承受更大的考验。
师兄，那在中期对峙的情境下，除了能源之外，金融市场还有什么地方值得特别关注？
有几个。第一，航空股和航运股，油价大幅上升直接增加他们的营运成本，而且中东航线受阻也影响航空公司的航路。第二，消费相关类股，物价上涨压缩民众的消费能力，对非必需品的需求会下降。第三，各国的通膨数据，接下来几个月如果通膨数字开始往上跑，市场对升息的担忧就会快速升温，这些都是中期对峙情境下需要持续观察的面向。
那亚洲这边受的冲击会特别大吗？
非常直接，中国有近50%的原油进口要通过霍姆兹海峡，日本、韩国、台湾也高度依赖这条通道。能源成本一旦大幅上升，对整个制造业的冲击非常可观。台湾的天然气库存本来就只有10几天的安全存量，一旦供应受阻，时间拉长，不只是能源价格问题，而是影响到整个工业生产和电力供应的稳定性，这是我们在台湾需要特别关注的现实。
好，那第三种情境全面升级，这是最坏的情况吗？
对，这是市场最担心的情境。全面升级就是冲突不只停留在美伊对伊朗这一条线，而是牵动整个地区的各方力量，伊拉克的什叶派武装组织、黎巴嫩的真主党、也门的胡塞武装，形成所谓的抵抗轴心，同步全面开战。要注意的是，这些组织各自拥有大量的飞弹和无人机，而且他们的目标不只是军事设施，也可能瞄准民用的能源基础设施。更严重的是，如果冲突目标扩大到沙烏地阿拉伯的石油设施，包括阿布盖格炼油厂这种全球最大的石油处理设施，那对全球能源供应的冲击可以是灾难性的规模，影响远远超过霍姆兹海峡的封锁。
那在全面升级的情境下，油价会到什么水位？
多家机构评估，全面升级的情境下，油价突破每桶120美元是相当可能的，部分更极端的情境估算更高。而且这不只是油价的问题，全球供应链会受到严重冲击，通膨压力会极度恶化，各国央行面对的是升息压通膨还是降息救衰退的极度两难。1973年的石油禁运让全球陷入了多年的停滞性通膨，当时的油价冲击比现在小得多，这次若真的走到全面升级，历史教训值得我们严肃看待。
师兄，那如果全面升级真的会引发全球性的经济衰退吗？
这是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从纯粹的经济机制来看，长期的能源供应冲击确实是全球衰退的其中一个已知触发因素。1973年阿拉伯国家的石油禁运让全球陷入了几年的停滞性通膨，同时有通膨又有衰退，是最难处理的组合。因为升息可以压通膨但会加深衰退，降息可以救衰退但会让通膨更严重，央行的工具完全失灵。如果这次全面升级，各国面对的可能就是类似的两难困境。
那这场冲突还有没有可能出现一些没有人预料到的变数？
这真是地缘政治风险最难分析的地方。历史告诉我们，大型冲突往往会出现没有人预料到的转折。比如说，伊朗国内的民众如果趁着政权真空期爆发大规模的反政府运动，局势就可能朝完全不同的方向走。 或者中国、俄罗斯等大国出面进行更积极的外交调停，也可能让冲突提早降温。所以财富有道一直强调，面对这种重大的不确定性，要有谋事在人、成事在天的心态，以敬畏之心去观察，而不是把任何一种情境的走向当成必然。
志雄，那现在局势是偏向哪个情境？
目前冲突还在初期反应阶段，各方都在评估彼此的底线，但从已知的讯号来看，伊朗已对多个美军基地发动飞弹攻击，革命卫队宣称要展开史上最强的反击行动，霍姆兹海峡附近的船只大幅减少，马士基等主要航运公司暂停通行。这些讯号让目前的局势比较偏向第二种情境，也就是中期对峙，而不是速战速决。但情势瞬息万变，接下来几天的发展非常关键。
那我们应该观察哪些指标来判断局势往哪个方向走？
有几个关键的观察点。第一，霍姆兹海峡的实际通行状况，如果邮轮开始恢复通行，代表封锁压力在消退，如果继续聚集在两端等待，代表局势仍然紧绷。这个资讯可以透过追踪航运数据和国际媒体报道来掌握。一二原油期货市场周一正式开盘之后的油价走势是最直接的市场定价讯号，这是全球投资人对情势的集体判断。第三，伊朗国内的政治动向，革命卫队是否出现愿意谈判的声音，或者继续走强硬路线，这一点往往最难判断，因为伊朗的资讯管制非常严格。第四，大国的外交动作，中国已明确要求停火，土耳其也在积极寻求调停角色，这些外交努力的进展会影响冲突持续的时间。第五，美国国内的政治动态，美军伤亡数字如果持续上升，美国国内的反战声音也可能影响川普的决策空间。这五个指标大家可以持续追踪，帮助自己对局势保持清醒的认识。
志雄，那如果是普通的听众，面对这种大规模的地缘动荡，最重要的心态是什么？
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两件事。第一，不要恐慌，但也不要麻木，这是一个真实存在的重大风险，值得认真对待。但恐慌性的行动往往比不行动带来更大的损失。很多人在市场动荡的时候，容易被情绪驱使，做出事后后悔的决定。第二，要回到财富有道一直强调的核心观念，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尽人事，听天命。面对这么大的不确定性，我们能做的是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把财富的基础建立稳固，对局势保持持续的关注和清醒的判断。至于每个人具体应该怎么做，那涉及自身的财务状况、人生目标和风险承受能力，需要大家根据自身的情况去独立思考。财富有道只负责提供清楚的资讯和分析框架，最后的判断永远是你自己的。
志雄，谋事在人，成事在天，感觉就是告诉我们，能控制的就做好，不能控制的就以敬畏的心态去面对。不管局势怎么走，财富有道的听众都不应该是最后才知道的那群人。
说得好，就是这个意思。财富有道一直说，面对未来要有敬畏之心，要谋事在人，成事在天。这场冲突正是对这个心态最真实的考验。我们会持续追踪最新的发展，有任何重大的讯号，都会在节目中第一时间跟大家分享。拜拜。
拜拜。